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嗨，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依然为大家邀请到了嘉宾主持，我们请他先和大家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慕言。
欢迎慕言。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一起分享了《窗外依然有蓝天》这本书第三章，婚姻的旅程中的共生期以及个体化期的婚后产生差异与冲突的部分。今天我们继续探讨交流个体化期中的其他内容。接下来我们先来说说权力与亲密感的拉锯战。说到这类差异呢，往往和每个人的成长背景有关。可能一个人早上起床有叠被的习惯，另一个人却没有。结婚以后，叠被的就看不惯不叠被的另一半。还有位丈夫喝水之后杯子随便放，妻子抱怨他为什么不随手把杯子放到水槽里。丈夫说，到底是杯子重要还是我的感觉重要？妻子说，如果你真爱我的话，就会为我把杯子放在水槽里。每一对夫妻啊，或多或少都会经历这类小摩擦，大部分的夫妻也都能彼此妥协，顺利通过这个适应过程。然而，有些人格较不成熟的夫妻，却由于这类小事，使得两人关系停滞不前。因为杯子是否必须放回水槽并不重要，但其象征的意义却有极大的杀伤力。也就是说，到底是你比较重要，还是我比较重要？如果夫妻两个人能同时由共生期进入个体化期，都允许对方成为本来的自己，那么他们之间的冲突就比较单纯。问题较多的夫妻往往步调不一致，一方还停留在共生期，心理上强烈的依附对方，另一方则已经进入个体化期，寻求自我界定了。大多数的夫妻都属于此种步调不一致型。
那我给你举个我的例子吧。你讲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了，有一次我下班回到家，应该很晚了，到家可能吃完饭都得八九点了，因为他在家休息两天。我回到家，我做的饭吃完饭以后呢，我就想着我挺累的，就让他去刷碗。那我其实一边扫地一边跟他讲了，其实我也在干活。我说，那你把碗去刷了吧。他当时说，哦，拿起碗以后他就使劲往桌子上一摔，说凭什么我刷碗。我说，你看以前我不怎么工作的时候，家里这些家务所有的东西，我马桶都没有让你刷过，都是我来做。现在我也出去工作了，说实话有时候我也挺累的，工作回来很晚，我回来还得做饭，做完饭再收拾。我说，那你现在休息过来了，那你就也帮帮我把这些家务分担一些。其实那个时候我可能就是一直在找一个界限感，就是从没有界限感到界限感。然后呢，我当时也是看到书里面所描绘的描述的，就是夫妻两个，你们要在家庭的家务上面或者责任划分上面，你们要去商量着去共担。这个不一定说一定是谁干完谁不干， 或者谁干哪个不干哪个，你们两个商量着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去寻求一个界限感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有界限了。比如说就是体现在这个家庭的权利和义务上面，我们该怎么去分配，就具体比如说就是做家务，因为以前都是我来做，其实那个时候我是有一个讨好的心理的，我怕他不爱我，我怕他离开我，我怕他像我的父亲一样总是来指责打压或者这种嫌弃，所以我就会一味的去把自己界定到像我母亲一样那种传统妇女的角色，就是我不仅要扮演好我妈妈那种传统妇女的角色，我也要好好的工作去挣钱，就那个时候可能把自己太理想化了，但真正去实施起来的时候觉得非常的难，你所谓的家庭和你的事业是很难达到平衡的，就一定是有一方要牺牲，你要去忙事业，你的家庭方面你的另外一半肯定是要多一些担待的，但是如果你要多照顾家庭一些，那你的事业可能就会被影响一些，但是当我真正的去做的时候，我发现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理想，就是你还是需要有一个界限的。其实你看那个阶段我已经在往前走了，因为发展了自己的事业，有朋友圈，然后我看到，因为我是看到我周围的弟兄姊妹，就是去到他家吃饭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妻子的丈夫非常温柔的对他讲话，并且带孩子刷碗收拾家，那我就在想，那我的家庭为什么不是这样的，我的家庭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要我来做，而他是要完全的享受在家庭里的权利，就像我自己的父亲一样，在家里他来到家里是享受权利的。所以你看，其实虽然是很小的事情，但是你看你不得其反哈，就是在那个当下你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它所彰显出来的揭示出来的那个本质是什么，就是你没有 get 到那个点，所以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俩就已经步调不一致了。其实我在另外一本书上也这样看到过，其实男性和女性对于快速的社会的进步往前推进上来说，女性是很容易来适应这个社会的进步的，但是男性没有，他们适应的是很慢的。我让他洗袜子我不爱他，我让他刷碗我不爱他，可能到后面他就会有一个谎言，就是认定一个事实，我妻子不爱我。
家彷徨，与绝望。当我潦倒于失败，无人伸手来帮过，有谁能够了解我？谁来爱我？当我只身。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叶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心未眠，
在等候神为我预备另一半的过程中，我知道一个人应该首先学会独立，区分自我和他人之间的界限，保持情绪稳定，才能用爱心经营亲密关系。我是心动一刻节目主持人星源，人生路上陪伴你一起成长。
亲爱的家人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我是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依然邀请到慕言姊妹与大家分享《窗外依然有蓝天》这本书第三章《婚姻的旅程》中的部分内容。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夫妻的心理需求不同这个主题。
对这个点的话，我有共情的地方是在倒数第二段，就是婚后他马上转向寻求自我界限的满足和专业的发展，而那些女性呢，在婚前是比较重视自我界定，婚后却非常的重视依附啊。许多男性到了中年哈，事业到达一个顶端，开始静思人生的价值，去寻求亲情。这个我是在我的父亲的身上是得到印证的。我父亲是在过了50岁以后，才慢慢的愿意给他的女儿打电话，关心，也关心他的妻子。而其实这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像我和我的妹妹都已经大了，各自有各自己的生活事业了，已经从那个家庭里面走出来了。那我的妈妈呢，到了中年以后，那50岁以后，她就在外面交了很多的朋友，跟自己的小姐妹，她也去工作，虽然她已经退休了，她还找了一份兼职，就还出去工作，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侍啊，赞美诗啊，讲道啊。所以她就从家庭原来围着我的父亲转走出来了。这个时候我的父亲就到了一个极度不适应的阶段，他就会觉得他的女儿也远离他了，他的妻子好像也不在意他了，所以给一个警醒吧。对，在刚开始像我们这样的年轻的男女在进入婚姻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别人走过的路啊，带来的好与坏，带来的伤害与幸福的时候，我们要尽量去避免这些伤害，错误的道路我们尽量去走到比较正确的方向和道路上面去，就是从别人的这种失败的或者是说这种痛苦纠结的这个挣扎的道路里面来总结提炼出来真正的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关系比较友好的，就是一些可以帮助到你的地方吧。
是的，慕言说的没错。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本章最后谈到的对婚姻失望的原因这部分的内容。书中说到，夫妻关系进入个体化期之后，双方可能会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这种感觉越强烈，夫妻的冲突也就会越激烈。其中谈到了边际效用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等到后期的哈，我们就是处在比较危险的那个阶段时候的那种，我的感受是，他其实不是特别的允许我想要跟别人发生链接，他现在他就是想让我和他在一起，就单单和他在一起，而且是我不能满足，单单和他在一起了。
是的，慕言说到这儿呢，我也想起了我曾经的一个闺蜜，她结婚之后，丈夫就不允许她跟任何人有交往，切断了她所有的人际关系。包括同性都不可以与她约会，她的丈夫就是想把她据为己有，希望她所有的需求都从我这个朋友的身上去获得，所以这是不健康的。不管是女性也好，男性也好，进入婚姻之后，千万不要把你所有的期望都寄托在另一半的身上，这样你是会失望的，而且对方也不可能满足你所有的需求，你必须要有你自己的人际圈子。
其实你说他有工作上的伙伴，他也有，他也爱跟他的同事们聚会，他也有自己的同学和哥们儿，但是他很难进入到深入到内心需求的亲密关系当中去，所以他把所有的，就像你刚刚分享的，他把所有的情感的寄托，他的满足感都来自于家庭这个人身上， 就比如说我身上，但我是有限的呀。你特别理想化的投射到我身上，实际上是我不能满足，那么你注定是要失望的。所以到后面的时候他也是很痛苦的，就流着泪说，他说我对你有太高的期待了，我对你有非常完美化的一种理想的一种投射，但是你却不能完全的满足我的需要。他说是我自己太理想化了，他当时也意识到这一点了。对，其实后面那个阶段一个人在家里郁郁闷闷的哈，就比较的低落的情绪，我就会鼓励他，我说那你去健身运动，或者你去踢足球，去踢足球，有那个足球俱乐部，那么多人在一起，你可以再去建立一个朋友圈嘛，发展更多的好朋友的关系，或者是你去报个什么培训班转一下注意力，那或者是你还是觉得郁闷，那你去心理咨询一下。其实这些建议我当时都给到他了，我说你要去我都愿意陪着你去，他的答案是 no， 我不去，我就是要在家里，我也想和你在家里，这样子，但是我又不可能完全的在家里，到后面就处在一种很矛盾的状态里。
在这世界，我像一只小小虫，完全退缩，无人看重。活在充满竞争的人群，我想说，主，我毫无能力。直到你的声音对我说，我愿用你的爱接纳我，使我蜕变，能成为一只美丽的蝴蝶。
是你胜利看见你独特的创造在我身上，我深相信你能照你荣耀进化来塑造我，更成为你手中尊贵。看见你独特的创造在我身上，我深相信你能照你荣耀计划来塑造我，更成为你手中尊贵。
是你胜利飞翔，使我看见你独特的创造在我身上，我深相信你能照你荣耀计划来塑造我，更成为你手中尊贵奇迹。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结婚十八年，但是却做了20年的婚姻辅导，我深刻体会到，想要婚姻历久弥新，除非我们了解设计者隐藏在其中的奇妙奥秘。婚姻中最重要的不是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美满，而是追求神的旨意在我的婚姻当中得以成全。婚姻中的使命感使我们超越自我，成全对方，荣耀基督。我是林真儿，人生路上陪伴您一起成长。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依然邀请到慕言姊妹与大家分享《窗外依然有蓝天》这本书第三章《婚姻的旅程》中的部分内容。书中谈到了一个点，就是高压操纵。我们继续请慕言来分享。
就是其实我在和他的这种关系里面哈，亲密关系当中，我也曾经经历过，是我对他有高压的操纵，就我自己没有安全感，我想从他那里得到安全感的时候，我想让他满足我，那我用过讨好的方式，比如他想要什么，他想吃什么，他想干什么，我尽量按他的喜好，有时候我不喜欢，我会很累，但是我为了讨好他，我会去做，但是有时候我特别想让他满足我需要的时候，我又不想要去正常的，就是直白的非常提出来，我就会用情绪的方式挑起对方的罪恶感，会指出他的错误，就等等发脾气，我会用这种高压操纵的方式去对待他，就他很受不了，所以可能我们到那个后面阶段的时候，就是一种互相伤害的恶性循环，就也不是说非常大的恶性循环，互相伤害的恶性循环里面，就是出现过这种方式，高压操纵的方式。
对，就像书中所说的，为了达到目的，双方都可能先用撒娇讨好的方式，进而用高压指责发脾气，挑起对方罪恶感等方式逼迫对方就范。可惜的是，这种高压操纵的方式很难带给彼此渴求的满足，反而让夫妻陷入互相伤害的恶性循环之中。
其实我们没有处理好这个个体分化期，个体期的这个阶段，就是在这个关键期的时候我们掉链子了。其实如果哪怕他有一点点的盼望，不愿意去寻求一个外在的干涉或者一种方式，我们不至于走到这个地步的。其实我现在想想啊，都是主的带领吧，虽然婚姻是他设立的，他保护，但是等到后面的时候，就是我的属灵信仰遭到了逼迫，给了我很多的压力。因为他的母亲是信佛的嘛，他也会去跟着烧香，就是对方如果不信主，他可能就会把他家的偶像带过来嘛，对吧？
对。
那个时候知道一点点，但是没有人牧养你的生命，让你足够认识到说，你不能同父一恶，这神给你的教导，这个真理它是多么的重要，没有足够引起你的意识。其实那个时候我是一直在一种捆绑里面没有走出来，为了急于的就是走入婚姻，为了结婚而结婚，进入到婚姻之后才发现很多步调是错的。所以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婚前没有做好很多的预备，再加上后面真的是属灵的征战很大，后面 我觉得就是一步一步被带领着，我很快就从那个走出来了，从那个状态里面走出来。一段婚姻它是否幸福，是否完整，它不是靠一个人，它要两个人一起的。所以但是也很遗憾嘛，我们两个的关系没有走到最后，没有走到整合期，没有享受到丰盛甜美的婚姻生活，就在个体化阶段就破碎破裂了。但是好在你看他说，如果无法胜过这些挑战，夫妻关系就会退化，一直在敌对共生的陷阱里面，彼此仇视伤害，受尽煎熬而无法逃脱。我觉得很幸运，就凡事感恩吧，我没有陷在这个陷阱里面，我们两个从来没有敌对过，从来没有仇视过。在我们恋爱期和短暂的婚姻关系当中，更多的是相爱，是彼此的这种亲爱。我想到的也是，就是觉得还其实挺幸福的，我也很感恩，感恩他陪我走过了一段旅程，但是很遗憾我们没有走到最后。
是的，那前面我们也提到，个体化是婚姻发展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夫妻如果可以顺利地处理这个阶段所呈现错综复杂的种种心理问题，尤其是分与合之间的矛盾，就可以享受丰盛甜美的婚姻生活。那么夫妻要如何才能通过这些心理挑战而进入整合期呢？在下一章探索婚姻的蓝图中，我们将继续和大家分享和交流。
和老婆讲道理的男人智商都有严重问题，别总和老婆争高低争输赢，赢了你的日子会更加幸福更加快乐吧。在几十年的婚姻生活里，我学到的重要功课就是温柔地对待他，疼爱他，尊重他，你就会无比幸福。我是拥抱每一天节目主持人凌云，人生路上陪伴你一起成长。
非常感谢慕言和我们一起共读分享，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大家的陪伴，那我们下期再见喽。
再见，愿上帝赐福于你，祝您晚安。
我在煎熬中思考爱的真谛，十字架给了我胜利，舍己舍己舍己，我们都要靠主舍己，让我